这个马团副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，结果晚来一步，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，因为他们是联军嘛，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。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，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起来了，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，除了点胶皮轱辘、套衣、破军装之外，没什么好东西。这马团副一呲牙，马爪子，妈穷掉底儿了，白来一趟，走走走，撤撤撤撤，领着一营人往外走。哎，到小店大门这儿一看，道边放俩大木头箱子，他不知道这里是什么，他赶紧站住了，让士兵拿刺刀把这箱子撬开了。等撬开之后一看呢，是两架空军用的探照灯，从日本运来新的。哎，马团副乐了，嗯，贼不走空，别空手回去，抬着走。这俩探照灯也被他们架走了，刚走没几步，被直军给拦住了，站住！直军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嗯，我们都登了记了，准备运走，现在车还没来呢。”你们给抬走算怎么回事？这直军一拦着，奉军就站住了。马团副一拨了脑袋，拎着匣子箱过来了。哥们儿，少他妈来这套，这玩意儿你说归谁，谁手快就归谁。哎，你我双方联军还分彼此吗？你的跟我的能差多少啊？闪开路，让我们过去。不行，我方才没说吗？这是我们直军的生利品，怎么能交给你们奉军？叽咕叽咕叽咕，后来急脸了，马团副把枪举起来了，切，还联军呢，连两只灯都他妈舍不得。我告诉你，我可带了一营人，想玩命是怎么的？我们奉军可不怕死。这一下把直军给唬住了，直军马上到里边禀报长官。这马团副就利用这机会，把两只探照灯架车上拉走了。那头禀报了总司令吴佩孚。可吴佩孚这火大了，来见曹锟。见吴佩孚把帽子摘了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就反应：大帅，你看像话吗？他这张小个子，嗯，真是胡子打底儿，这小子不开面儿。就拿这次联合作战来说，他把主要兵力7-8万摆在旁边不投入战斗，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，瞅咱的哈哈笑。后来经过咱们的军队浴血奋战打胜了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就派了27师一个师投入战斗。嗯，你说这条路有多贱？在得胜利品方面，他倒积极起来了。大帅啊，南园机场20来架飞机都落在他们手里头，那个好东西都让他给拉光了。就两只探照灯他都舍不得，还要动手抢。
你说这像话吗？
啊，
我非找他算账去。
这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，就发生了裂痕了。曹锟呢还是
曹锟一听，
子玉，
子玉，
哎呀，子玉呀，联合作战，怎么说雨婷也是咱的朋友，当然了，他是挺奸，可咱也不傻，这次战争他是占了点便宜，就叫他占点便宜吧。两只探照灯又能值几何呢？再者说，下一步要组织政府，还得依靠着奉系啊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。子玉，然了吧？曹锟好一顿劝，吴佩孚这才不言语了。到了下段书，直奉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不可避免。你别看现在联合，过不了几天反目成仇。挨着这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张作霖，张作霖是得意忘形啊，还没。哎呀，这次找了个窍门，没费吹灰之力，得了那么多好东西，哎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但是张作霖可不傻，预感的下一步情况相当复杂。下一步就是我们奉系跟直系争夺天下了，我要对付的是曹锟和吴佩孚。要想对付他们，要想得到好处，没枪杆子不行。因此张作霖带来这七八万精兵根本就没撤出山海关，不但没撤走，还控制了金浦金凤铁路。同时张作霖密电告诉孙烈臣，继续从黑龙江、吉林调度军队往关里靠，人数要凑到20万。这张作霖可真够狠叉子的，一切安排就绪，这才领着亲兵卫队来拜会曹锟、吴佩孚。你别看他们暗地之中有隔阂、有矛盾，见着面那都过得去。曹锟是跑步迎接，抱住张作霖，一帅，多谢你鼎力相助哦！哎呀，应尽职责呀！曹帅，你不必客气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你反正吴佩孚啊，那脸上冷飕飕的，客气了几句不多，在旁边始终是一语不发，用卫生眼珠盯着张作霖。张作霖是干什么的？用眼角一扫就明白了，心说吴佩孚，你不服气儿，小子，你等着我的，哼，将来有机会咱俩较量较量，看看我张雨婷厉害，是你吴子玉厉害。二人是各揣心思，事尽在不言中，表面上都挺亲密。曹锟设宴款待张作霖，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因为这个战争还没彻底结束呢，没发布停战令，他们俩得商量商量。正在这时，那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一看机会来了， 马上请出好朋友靳云鹏代表大总统来见张作霖和曹锟。
靳云鹏出了面，代表政府来调停。这个靳云鹏啊，
左右逢迎，
谁处的都不错，他也不得罪张作霖，更不得罪曹锟，跟吴佩孚也挺好。靳云鹏是有名的和事佬，想当初做过国务总理，受段祺瑞的排挤，赌气辞职了。现在段祺瑞也跑了，这总理的职位空着呢，将来谁做还不一定。所以这靳云鹏呢露了面了，等见着张作霖曹锟之后，寒暄了几句，话入正题。靳云鹏就说，本人代表大总统来见二位大帅呀、那么仗打到现在蛮可以平战了，请二位大帅下达命令吧，见好就收吧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办？大总统命我跟二公来商量，你们看你们有哪些平战条件。吴佩孚在旁边说话了，那么既然您是总统的特命全权代表，请问大总统对这次战争是什么态度呢？大总统当然是支持三位了，那没说的。你们这是正义战争，段祺瑞徐树铮是不义之战。那既然这样，请问大总统有什么具体表示没有呢？
有，
子玉啊，有。你听我说，这次大总统做出决定有三条：一，解散安福系；二，罢徐树铮的官职；三，解除段祺瑞的官职。这不就说明大总统的态度了吗？
张作霖冷笑一声，我说这大总统真会做人情啊，我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，大家说说看。段祺瑞已经倒了台了，你不解除他的职务他也不存在了。徐树铮跑了，你不解除职务跟解除职务有什么区别呀？老段一倒台，安福系不存在了，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解散不解散，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。
曹锟一听，
对，
太空洞，太空洞了，没内容，这怎么能行呢？
靳云鹏一听，那二位大帅，你们说，你们三位说，充分发表意见，咱们协商解决。
那好吧，吃完饭这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
终于达成协议。那靳云鹏啊，对付这三位颇费周折呀，嘴唇都磨破了。最后终于达成协议，张作霖、曹锟、吴佩孚提出四条。这第一条，要求大总统明令规定，解除段祺瑞本迁各职。另外，今后查办，他想躲到天津，没事儿，那不行，他就等着，他有罪。第二条，罢免罪魁徐树铮、段祺瑞14个人的职务。
命令步军总理明察呢缉拿归案，交法庭严惩。第三条，执政两军负责保护北京地面，长期驻扎，任何人没有理由叫执政两军退军。第四款，北京政府一切重大措施必须先经过曹锟、张作霖点头应允，两个人不点头就不能通过，就不能生效。这家可够厉害的，金云鹏连连点头，哈哈哈哈，我马上上司大总统。等金云鹏见着徐世昌一说，这倒霉大总统不同意也得同意，马上点头照准，哈哈哈哈，立刻生效，四条通过。但是张作霖呢，唯独就是第二条盯的是非常紧，就第二条惩办徐树铮跟段志贵。张作霖三天两头来找徐世昌，怎么样？徐世昌一咧嘴，这雨婷啊不好办，小沙子跟段志贵的育儿干殿下都跑到六国饭店东郊民巷去了，那属于外国人管辖地区，咱们军警无权介入，更不敢到里边扑人呢。大总统，你通过外交不可以进行交涉吗？必须把这些罪魁祸首引渡，交给咱们处理，你不能放松。明天我就着手叫外交部进行交涉。第二天，外交部出面了，来到美英法各国公使谈判这个事儿，实质上说穿了，这些国的公使都支持直系，也就是支持曹锟不配合，反对皖系。这个皖系啊，就是段祺瑞、徐树铮等人，因为他们靠向日本，所以三国公使团发表意见，说徐树铮所作所为侵害了中外人民的利益，这种人不应该给予保护。就这样答应引渡，真要把徐树铮交给军事法庭，他的小命就交代了。你别看美英法三国表了态了，日本公使团是相反的态度，不勒那根胡子，要日本人着手把徐树铮给保护起来了，先接到日本公使馆，然后秘密的把徐树铮又保护送到上海日本租界地。张作霖虽然恨徐树铮，一看日本人插手也没咒念，徐世昌也就不了了之，就这么的这小扇子平安脱险。那段志贵那十三个人拽着猫尾巴，他也平安脱险了。接着这篇咱先不说，单说张作霖和曹锟执政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，当时轰动一时啊，车马扬鞭，
北京军政各界大佬、知名人士，谁不给这二位打溜须呀？
啊，
特别是那个纪云鹏，更是活跃人物，在两家穿梭频繁的往来。他一看呐，哎，我给两家联姻得了。他们要做了儿女亲家，我是大宾宝，我是媒人，从今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。他联合一帮知名人士给撮合这件事情，终于这事达成协议。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生个儿子叫张学苏。妹妹说，你前文书说了，不是卢氏夫人生的张学苏吗？啊，也有这么一说。究竟是哪位夫人生的？各种材料上其实不一，我也不好下断言。哎，总而言之就是张学思得了。你别看他是军阀的儿子，到后来投靠延安，走了革命道路，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啊，受四人帮迫害致死，就是这位张学思将军。那年呢才12、13岁，曹锟有个六女儿，也12、13岁，双方就给撮合这门亲事，两方的老人都同意了，这算定了亲事。据说呀，当时的定亲的仪式相当隆重，这曹锟也不惜的花钱，那张作霖更讲排场，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。可是张学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等他长大之后毅然拒绝这门婚事。到了延安之后，跟工人的女儿谢雪萍女士结了亲，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件。